小朋友，以丽莎是个充满信心的人，因为她信靠上帝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纵使困难临到她，她都凭信心得胜了。因为她对神坚定的信心，使她成为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。小朋友，你记得她做过哪些事情吗？好，先让我们来想想看哦。他使寡妇家的一小瓶油变成了好多好多，让可怜的寡妇不但能够还债，还能够把油卖了，供养自己和孩子的生活。还有呢，伊丽莎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了，他呢还医治了乃曼大将军的大麻风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他是怎么医好的呢？对了，他告诉大将军去约旦河洗七次。还有掉到河里的大斧头，伊丽莎一祷告上帝，斧头就浮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好奇妙哦。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，比方说他帮助以色列人打胜仗，告诉以色列王什么地方有敌人埋伏，不要经过。以色列军队只要听伊丽莎的话，以色列人就不会受到敌人的侵害，反而还大大的胜利了。小朋友，伊丽莎是一个很特别很厉害的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这是有原因的哦。伊丽莎跟你跟我一样是人，不是神。她慢慢的老了，并且呢病得很严重。
上帝啊，从我蒙召到现在已经超过了60个年头，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只不过是个穷苦人家，默默无闻的平凡小子，你却选召了我，使我能为你工作。在这60年里面，我经历了亚哈谢、耶户、约哈斯、约阿斯这些王朝，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，你让我教导百姓如何敬畏上帝，也为那些君王的罪痛心难过。上帝啊，我愿意不怕艰难，不顾性命的危险为你尽忠，实在不是我有什么，乃是愿意在我这不配的人身上显明你莫大的能力的。现在我是超过80岁的老人了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是不是你要接我回去的时候到了？
小朋友，伊丽莎老了，这位神的老仆人是不是可以光荣地退休了呢？不，他仍然呢念念不忘国家的苦难。表面上他的工作好像停止了，事实上他并没有停止，他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用祷告来服侍那个世代的人。就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的大人物来探望伊丽莎，这个人就是以色列的国王约阿施。
伊丽莎先知，您好些了吗？
谢谢大王亲自来看我，我想这次我是好不了的，上帝的意思要接我回去了。
哦不，伊丽莎，你就像是我最敬爱的父亲，我待你像父亲一样，我们舍不得你啊，我们不能没有你，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
小朋友，为什么约阿施说伊丽莎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？因为约阿施认为，如果没有伊丽莎，以色列就没有办法胜过敌人，他们不能失去以利沙。 伊丽莎保卫国家的功劳远胜过军队的战车马车呢。伊丽莎如果死了，对国家是一大损失啊。约阿诗痛哭伤心，他心想往后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伊丽莎说话了：
王啊，把你的弓箭拿过来，用手拿着弓。
哦，好，
好，把弓握好，现在我要按手在你的手上，打开朝东边的窗户，射箭吧。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，就是战神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定在亚佛这个地方战胜亚兰人。
约阿诗照着以丽莎的吩咐，把箭朝东射出去。小朋友，为什么要朝东呢？因为约旦河的东边是以色列的死对头亚兰人住的地方。就这样，以丽莎再一次地告诉国王，能力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并且劝告国王要更多地信靠上帝，依赖上帝，使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打胜仗。终于，伊丽莎死了，她告别了这个世界，爱她的人都很伤心，很舍不得。虽然她没有像老师以利亚一样被火车火马接走，但是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是习了地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并且他们是回到天上永远的家乡，在那儿好得无比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眼泪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。小朋友，那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以利亚、以丽莎，我们可以亲自地听到他们说奇妙的经历哦。小朋友，你期待那一天吗？芳华姐姐好期待哦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应该像以丽莎一样，好好地为主而活，带领更多的人相信上帝，使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到奇妙的天家。圣经故事167，
圣经故事，
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快来哦，芳华姐姐啊，要给你讲好听的圣经故事喽。这一阵子呢，你听到的多半是发生在以色列国还有犹大王宫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一个国王下台，又换了一个新的国王上任。这些国王里边啊，有些是敬畏上帝的好国王，可是呢，也有好多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，竟做些不讨上帝喜欢的坏国王。每回呢，讲到坏国王的故事，芳华姐姐啊，都好为他们的国家和百姓着急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国王的好坏，对整个国家的前途，尤其是老百姓的幸福，实在是影响太大了。就好像圣经诗篇33:12所说的，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所以圣经常常这么说，某某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上帝就跟以色列民、犹大民同在；某某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灾祸就降在他们当中。小朋友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国家的领袖祷告哦。 求上帝帮助我们的领导勤政爱民，敬畏上帝，使老百姓都可以平安尽虔的度日。那今天呢，芳华姐姐要给你介绍一位国王，圣经上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王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。哇哦，小朋友，你这么一听啊，你一定知道是一位好国王咯。对，一点也没错，这位国王的名字叫西西加，他当国王的时候很年轻哦，才25岁，他一共当了29年的国王。这段期间经历了好几件非常奇妙的事，在接下来的几次圣经故事里面，芳华姐姐会一个个的说给你听，只要你不要错过了，你就会晓得西西加王究竟有多好了，他所经历的事情究竟有多奇妙了。
好多年了，我们国家没有出现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。
不是吗？十几年来啊，我从一个孩子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还没见过大家这么欢乐呢。
老国王亚哈斯当政16年，老百姓哪一天有太平的日子？年年战乱，敌人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来呀。
亚兰人来了，接着又是以东人、非利士人，哼，连我们的兄弟国以色列也不放过我们，
真是的，
杀的杀，抢的抢，掳的掳，这样的日子谁快乐得起来呀？
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提他干什么呢？跟今天的气氛太不相配了嘛。瞧瞧，今天是新王上任的日子，大家伙好好庆祝庆祝嘛。
说不定啊，新的国王局势会大有改变哦。
对嘛对嘛，听说新的国王年轻有为，才不像他老爸那么昏庸呢。
你小声点可不可以？老国王才过世，你就这么口无遮拦？
我说的都是实话嘛。
好了好了，我们一块儿到王宫瞧瞧，那儿可是喜气洋洋的。
前任国王去世了，为了安定国家的局势，王子西西加不得不赶紧继承王位。今天是西西加王上任的日子，文武百官个个穿戴整齐，分批朝见新国王。老百姓呢，也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个日子。可是国家目前仍然处在紧张的状态，敌人仍然虎视眈眈地等着机会攻击他们。所以新的国王必须快快地把国家振作起来。都已经半夜了，王宫顶楼还有个人影独自站在窗台边。小朋友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对了，是新上任的西西加王。他一个人静静地望着窗外的京城，心里想着许多的事，想着父王亚哈斯在世的时候所作所为，也想着自己上任以后该怎么让百姓有好日子过。想到父王，西西加心里就很难过，因为父王做了许多不讨上帝喜欢的事，不但拜巴利假神，甚至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祭拜偶像。国王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惹上帝的愤怒，连百姓对上帝的信心一落千丈。可怜这些上帝的选民，16年他们过的日子真的是一点盼望也没有。更糟糕的是，连圣殿也被关闭了，圣殿里摆设的东西也全被烧毁了。上帝的仆人，那些在圣殿里的祭司和利未人都被解散，各自回家了。小朋友，你还记得吗？祭司和利未人是专为百姓献祭、服侍上帝，并且管理圣殿里一切事务的人。现在因为亚哈斯王对上帝的污蔑，一切全部都变了样。这天晚上，西西加王左思右想，终于决定先完成一件大事。 西西家高高的举起双手，对着星光灿烂的天空高声地呼求上帝：
上帝啊，帮助我做一个好国王，像我的祖先大卫一样，合您的心意。
第二天早上，宫廷里负责传令的祭兵分头出发，往全国各地颁布国王的指令。不过这次的圣旨可不是给一般的老百姓的哦，而是给全国所有的祭司和立位人的。西西家王要全国所有的祭司和立位人到圣殿东边的广场集合。接到圣旨，大伙都很惊讶，因为16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何况大家几乎都把这些神的仆人给忘了。这回新国王才上任，就10万火急地召集他们进京城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会不会对他们不利呢？不论是惊讶也好，害怕也好，王的命令总是不能不听的。不久，圣殿东边的广场集合了许多的祭司和立位人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
哎，怎么事？怎么事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样？
对，你有没有收到国王的圣旨啊？
我有啊，我就是接到这个命令，赶快赶到这广场来的。
这究竟是怎么个回事？
哎呀，实在也是猜不透，不知道到底怎么了。想当年亚哈斯王一声令下，圣殿就给关闭了。哎，咱们一个个都被赶回家了。
哎呦，只差没要了我们的命哦。
哎，16年都过去了，你看看这圣殿已经毁得是七零八落了。
那这会儿把我们找来到底又为了什么呢？
哎呀，谁又知道呢？该不会是
我曾驾到。
广场突然鸦雀无声，年轻的新国王不疾不徐地走到大家面前。这些上帝特别在以色列12个宗族当中指定替百姓服侍上帝、管理圣殿的立位族，因着前一任国王眼里根本没有上帝，把圣殿关了，把他们赶回去，还在圣殿旁边盖假神的庙。想想看，这些立位人伤不伤心呢？这当然伤心了。现在新的国王才上任就召集他们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。小朋友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不过现在啊，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。年轻的西西家王开始说话了：
各位立位族的同胞们，请注意听，现在是你们起来为上帝、为国家、为同胞效劳的时候了。首先，我们都应该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的祖宗还有我们都犯了许多的罪，惹上帝生气。我们背叛了上帝，离弃了上帝的圣殿。想想看，过去这许多年我们吃了多少苦头，被敌人欺压，这都是因为没有上帝同在的缘故。现在我决定跟上帝重新立约，求他饶恕我们，重新顾念我们。立位族的同胞们，你们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仆人，你们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先洁净自己，好好的清理圣殿，好好的领导全国百姓侍奉上帝，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。
大家开心得不得了，西西家这番话大大的鼓励在场所有的立位人和祭司，于是他们马上照着国王的命令去做。 圣经故事168。
圣经故事，
亲爱的小朋友，芳华姐姐要开始讲故事咯。你还记不记得上回的圣经故事，芳华姐姐说到哪里呢？哇，记不记得呢？犹大国有一个新的国王上任，年轻的新国王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嗯，对了，叫西西家。西西家25岁就当上了犹大王，这时候的犹大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。什么是他们的内忧呢？唉，全国的百姓啊，对上帝、对国家的前途可以说是一点信心也没有。那这个外患呢？他们周围啊，有好多虎视眈眈的敌人等着瓜分犹大国。说起来，这都要怪前一任的国王亚哈斯，也就是西西家的父亲。亚哈斯王在位16年，竟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，像敬拜假神偶像，把上帝的圣殿关闭，把在圣殿服侍上帝的祭司利未人全部赶走。京城街道到处是拜假神的庙，上帝的殿却荒凉。但是他的儿子西西家从小认识上帝，所以西西家一上任就决定先做一件事情，他把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都召回来，并且宣布：
各位利未族的同胞们，请注意听，现在是你们起来为上帝、为国家、为同胞效劳的时候了。首先，我们都应该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的祖宗还有我们都犯了许多罪，惹上帝生气。我们背叛了上帝，离弃了上帝的圣殿。想想看，过去这些年我们吃了多少苦头，被敌人欺压，这都是因为没有上帝同在的缘故。现在我决定跟上帝重新立约，求他饶恕我们，重新顾念我们。利未族的同胞们，你们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仆人，你们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先洁净自己，好好的清理圣殿，好好的领导全国百姓敬拜侍奉上帝，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。
小朋友，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开心得不得了，在场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立刻遵照国王的命令分组清理圣殿。首先，他们把圣殿的大门打开，已经封闭了好多年的圣殿里面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，又脏又乱。西西家王更是吩咐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一定要先洁净自己，然后再进圣殿。他们一面呢洁净圣殿，一面把许多被破坏的地方重新修建。大家同心协力，用16天的时间，终于把圣殿整理得焕然一新。于是这些利未人兴高采烈地觐见西西家王。
报告国王，我们已经把耶和华的圣殿都清理得干净了。
哦，呵呵，好好，辛苦你们了。
哎，还有啊，献祭用的祭坛以及各种器具、陈设饼、桌子，哎，我们也都洁净了，并且准备妥当了。
太好了，你们不愧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仆人，要站立在上帝面前侍奉他。这样吧，明天清早聚集京城里所有的领袖到圣殿来，我们要举行奉献典礼。
是。
西西家王穿戴整齐，非常隆重地率领着所有的大臣还有民间的领袖来到圣殿。 这时候呢，已经预备好的公牛、公羊、小羊，他们都遵照上帝告诉摩西献祭的规定，为国家、为圣殿、为全体的犹大人献上赎罪祭。祭司们宰了公牛、公羊还有小羊羔，把这些祭物献在祭坛上，并且把他们的血洒在祭坛上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杀这些牛和羊呢？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上帝，但是当人愿意认罪悔改，上帝是很乐意饶恕人的。可是所犯的罪还是必须要受惩罚，这样才公平。就好像圣经所说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人因为犯罪绝对没有办法替自己赎罪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了，这些牛羊等于替人的罪接受惩罚，使人可以成为圣洁，到神的面前来。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认罪悔改却不要献这些牲畜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。其实牛羊并不能够真正的替我们的罪死，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。可是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为了拯救世人，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。耶稣他没有罪，所以只有他可以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得到救赎，罪被赦免，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平安喜乐。西西家真是一个聪明的国王，他知道国家要富强，老百姓要平安的过日子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求上帝赦免老百姓还有国家的罪，全国上下一条心，专心的信靠上帝。西西家王以身作则，聚集领袖们在圣殿献祭赎罪，还有献燔祭，都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做。圣殿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景象了。利未人敲拔的敲拔，弹琴的弹琴，唱歌的唱歌，吹号的吹号，到处充满了赞美上帝的歌声。老百姓看到这一切，也都欢欢喜喜地归向上帝，家家户户都预备了羊羔，要到圣殿去献祭，向上帝悔改认罪。
我真是太感动了，这么美的诗歌好久没听过了。
是啊，现在圣殿里清理得这么干净，我们又可以来到圣殿敬拜了。
我们真是亏欠上帝太多了，这些年来啊，不但远远地离开上帝，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，还拜了那么多偶像。
啊，平安呢、啊、也离我们远远的。
哎，老百姓的苦日子也受够了。
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？除了求上帝赦免饶恕我们，
是啊，
西西家王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，对呀、
啊，
对呀、啊。我们这就去准备好献祭的羔羊，带到圣殿去。
是，
对对对，快！
哎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瞧。
啊？那你先去，我们一会儿见。
一会儿见。
小朋友，这真是一个充满赞美和喜乐的时刻。会众们献祭、俯伏敬拜、唱赞美诗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这都是因为他们回转归向神，专心的寻求神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吗？圣经上说，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，就饶恕犹大百姓。西西家王上任以后，犹大国完全不同了。以前一有什么难题，老百姓只知道伤心害怕的去找假神巴利，给假神烧香。可是呢，现在他们已经悔改归向神，跟国王一条心，有困难就寻求上帝，而且不管做什么事都很小心，不 不做上帝不喜欢的事。很奇妙哦，大家都觉得国家欣欣向荣，越来越有盼望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，究竟是什么事呢？下回的圣经故事，芳华姐姐再说给你听。